感谢大家来参加行政院第3660次院会后的记者会。那么在今天我们有三个报告案以及一个讨论案，那么在稍后呢，我们会针对两个主要的报告案还有一个修正的草案来进行简报。那么在稍早院长的裁示也已经寄送给各位，我就不再一一转述。首先我们就进行第一个简报，由财政部赋税署李庆华署长来说明107年度所得税结算申报办理的情形，但请掌握时间，时间三分钟。
好，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安。那接下来就是由我们财政部来负责报告107年度所得税结算申报的办理情形，那分成盈利事业所得税的申报状况还有综所税的申报状况来做报告。首先在盈利事业所得税结算申报的部分呢，今年度的107年度的结算申报还有106年度的未分配盈申报我们做个说明。在盈利事业所得税结算申报的件数部分呢，我们今年呢较去年增加了 2.2 万件。那在总个全部的自缴税额的部分呢，总自缴税额包含结算申报跟未分配盈申报总共有3792.21亿元，那较去年度呢成长了346.52亿元，成长的幅度达10%。接下来就综所税的部分来做说明。综所税的部分它的整个申报件数今年度全部是629.69万件，那较去年度有微幅的减少，减少了0.86万件。那我们这个申报的部分包含网络申报、税额试算还有人工申报以及二维条码。那主要的申报的方式呢，就是以网络申报跟税额试算，这个申报的比例呢就占比高达97.42%，也较去年度同期呢的96.34%成长了1.08%。那在税收的部分呢，综所税的税收呢，今年度107年度的自缴税额是1788.82亿元，那退税的金额是493.85亿元，整个税收的金额是1294.97亿元，较去年度的税收减少了145.38亿元。那这个部分主要受到就是我们今年实施所得税制优化方案的影响，但是呢我们减少的税收呢，较我们当时在做税改评估的时候的495亿元呢，减少的幅度呢确实是没有原来减少的多。那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呢在107年度呢，我们发现我们综合所得税申报的这个税基有扩大，也就是包含股利所得较去年度呢增加了大概11.8%左右，然后呢薪资所得的部分呢较去年度成长了3.94%左右。所以因为税基的增加，导致呢我们今年的税收的损失呢减损呢并没有如我们原来的预期的多。那除此之外，我们在综所税申报的部分，我们今年提供的线上申报的这个 Web 版的服务，那今年的服务是特别的大跃升。因为在两年前呢，我们的这个 Web 版呢其实有很多的不友善的地方，那民众呢有很多的抱怨，觉得申报要花40分钟去下载这个程式，建制它的完备的系统。那经过我们唐凤政委的带领呢，透过协作会议的这个大家共同的这个参与跟改善以后呢，我们在今年度推出的这个线上版的报税系统呢，它整个的这个申报的这个时间呢，只要5分钟就可以完成申报，而且不需要下载相关的程式。那今年申报的件数呢，高达859,746件。那较106年度呢，我们刚推出的时候呢，已经成长了9.9倍，而且非常获得很多民众的肯定。那我们最后呢要说明一下，就是网络申报跟税额试算的服务呢，我们持续还会再更为精进，希望能够减轻民众未来的报税负担。那线上版的这个报税服务，我们还是会全面的继续提升它的这个便利性，那也希望民众的肯定能给我们更多的加持。那在未来的部分呢，因为我们今年所得税申报有做今年税法有做一个修正，增列了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那明年我们所得税申报的时候，线上系统也会提供这个长照特别扣除额的查询服务。此外，我们还会持续精进整个线上版的报税程式，让操作的方式呢更为便捷友善。同时，我们也会推动这个行动身份识别认证的机制。将来我们会让自然人凭证可以绑定手机，那只要透过手机的这个数位凭证呢，就可以来进行所有的申报作业。那最后推动行动支付的缴税呢，仍然是我们未来要持续努力的推动的方向。那我们也会持续希望能够带动我国电子支付的这个普及率。以上报告。
好，非常感谢财政部。那么稍后媒体朋友也会收到一段短片，这短片就是财政部在稍早向院长简报时候的解说整个执行成效的影片，好，供媒体朋友参考。那下一个简报是由内政部营建署吴新修署长亲自来说明公有老旧建筑耐震补强加速执行策略的简报，三分钟。
各位媒体先进，接下来由营建署来报告，公有耐震建筑耐震补强。那今年正好是921届满20周年，其实从89年开始呢，行政院开始启动了整个建筑物耐震评估跟补强的方案。那最主要是包含了民众非常活动非常频繁的，包含活动中心以及各级政府的这个灾害应变的厅舍，以及行政消防医院等有关民众公众活动的一个主要场所。那其次也有一般性供公众使用的建筑，我们大概区分为两大类。那过去的这个做法呢，是以标准的耐震方案跟示范跟辅导计划，那它分别由内政部营建署还有民政司以及教育部呢，有单独针对学校的部分，高中以下的学校做各级的一个补助呢。那所以在过去的这样的事实中，大概把比较容易做的而且比较明显的大概9400件都做完。但是呢，在前瞻的时候呢，为了加强全面呢照顾我们民众的一个居住安全呢，所以我们在前瞻计划里面特别又在编列了协助中央跟地方呢来挹注这个耐震补强的一个经费。那上一页，那这在前瞻基础建设里面呢，106年到110年呢，大家也区分为中央的自办的部分，有包含内政部来协助行政院等12个部会呢，编列了大概60亿元的一个经费。那另外呢，中央目的主管机关呢也自行编列了74亿。那当然最主要，除了过去大家所熟悉的这一个文康中心、社区活动中心以外，在这一次也特别加强了在公有零售市场。因为公有零售市场老旧的一个程度呢，在过去也常被忽略，在这一次呢也特别的加强，在这一次的518件里面呢，也纳入了公有零售市场。那所以在执行上呢，我们等于全面的照顾所有可能涉及到民众公众活动的一个场所。那下一页，那但是呢，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到了今年呢，518件里面有138件完成，其他的部分呢都陆陆续续在进行。那原来的期程是到110年，但是有些案子呢，涉及于他的办公厅舍比较狭小，他必须要局部的去挪动。那也有些呢有文资的身份，他的这一个鉴定的时程会比较久，所以在112年呢会全数完成。但是呢，院长在4月25号听取报告以后，认为呢还有民众的这个公共空间呢还是需要来强化，包含了1000平方公尺以下的活动中心。那也包含了呢一般民众呢使用频繁的长照中心。那这些活动中心或长照中心呢，事实上对民众的生活需求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他要求呢政委呢来召集相关部会再做最后一次的总盘整。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盘整以后呢，发现还有910件呢公众使用而且使用频率比较高的这一个公共空间呢，这个部分要再列入。那所以我们在除了要求现有的这个务必在112年完成以外呢，那教育部在4月份也已经有核定，到111年所有高中以下的老旧的校舍的一个整建以外，我们在明年也会针对这910件呢，会延提新计划来报院核定了，持续来补助地方政府。那并且要求地方政府呢，一定要在114年完成。我们希望在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纪念的一个20周年呢，我们能够提出更积极的一个计划，让整个公有建筑物的耐震补强呢能够迈向更全面而且更广的一个照顾。那诚如院长所讲的，整个台湾呢进入一个新的一个世代，那我们对于建筑安全的一个要求呢也要越来越高。除了我们有老旧建筑物的危老建筑的条例，还有都更的2.0版以外呢，我想我们的公有建筑物的耐震补强，我们也会在明年呢持续把它跨到一个新的一个境界，更保障我们民众呢在建筑还有公共活动的一个安全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内政部也会持续管控执行进度呢，那也要求各相关部位一定要持续督导，务必加速来完成整个公有建筑物的耐震补强。以上报告。
好，感谢署长。 好，继续我们请农委会农业金融局李聪勇副局长来说明农业保险法的草案的重点。
好，各位媒体朋友们午安。那接下来由农业金融局就农业保险法来进行报告。那么极端气候所造成的影响，农业首当其冲，这是台湾过去十五年来每年的农业损失以及现金救助的一个金额。我们可以看到平均每一年的农业损失是新台币123亿元，那么平均每一年的灾现金救助呢是31亿元，比重大概是25%。那么也就是说，其他的75%在现阶段是要由农民自行来承担，平均每年大概是92亿元。那么我们也可以再看到，每一年的灾损金额其实是日益加大，从94年的211亿元到98年的291亿元，再来105年的383亿元。所以灾损的扩大也更让我们确信农业保险势在必行。因此我们推动农业保险法的立法目的就在于要降低农民的损失，保障农民的收入，简单来讲就是要避免农民看天吃饭。所以农委会从104年开始推动农业保险，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累积了有15个品项、20张保单，那么投保的件数有29000件，投保的面积有47000公顷。那接着来跟各位报告有关于这一次农业保险法的立法重点，那么一共有6项，其中第一项是保障的范围扩大，现阶段的现金救助它是仅限于天然灾害，但是农业保险法它除了现金天然灾害以外，甚至包括了各项的疾病病虫害都是保障的范围。那么第二个重点是双轨保险，那么所谓的双轨保险是我们分别透过保险人以及现有的农渔会来担任保险人的一个机制，那么双管齐下，多元并进，因为我们希望可以提供更贴近农民的一个保单。那么第三个重点是鼓励参与，农委会会协助保险公司来开发保单，同时我们也提供了免征营业税、免征印花税等租税的一个优惠。那么第四个重点是政府的补助，农委会对于农业保险的保费，我们会提供最高1/半50%的补助，以提高农民投保的诱因。再来是救助制度的一个调整，农委会会整合现阶段的现金救助以及农业保险等各项的一个资源，那么提供农民最好的一个保障。那最后一个重点是建立危险的一个分散机制，那我想这也是整部法案里面中最核心跟关键的。首先未来我们可以成立农业保险基金以集合到数，接着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运用共保跟再保的一个机制来达到分散风险的一个功能。那接下来想跟各位报告的是这部法案的一个立法效益，一共有4项。首先第一项是建立有效的一个运作机制，我们从各国推动农业保险的经验来看，立专法设基金是农业保险成功的关键因素，在现阶段我们正往这个目标来努力。那么第二个效益是提高农业的一个经营保障，推动农业保险除了可以降低农民的损失以外，更可以进一步稳定农民的收入，让农民可以安心从容。那么第三个效益是提高风险管理的能力，整个农业保险透过政府的保费补助，同时农民部分自行负担保费，让政府以及农民共同携手来承担面对风险。最后一项是增加农业的一个韧性，农业保险的理赔它可以提高农民在灾后复耕复建甚至是融资还款的一个能力，进而促进农业的一个投资，让台湾的农业迈向韧性的农业来发展。那最后是有关于条文的内容，整个农业保险法一共有8章30条。那么第一章是总则，第二章是保险的推动，第三章是保费以及补助，第四章是核心关键农业保险基金以及危险的分散，第五章税负的减免，第六章是业务管理及争议的处理，第七章罚则，第八章的负责。那以上是整个农业保险法的一个章节架构，那么透过农业保险法的一个制定，可以提供给农民更好的一个保障，稳定农民的收入是农委会的天职，推动农业保险也是政府对农民的一个承诺。那么非常感谢今天行政院院会可以通过农业保险法草案，让农委会对农民的承诺更往前一步，那么同时也期待社会各界可以支持这么一项对农民好也对农业好的一个政策，让台湾的农业更进步。以上报告完毕。
好，感谢李副局长。开放媒体提问。好，中广。 好，请副主委。
有关于那个农业保险的那个保费的分摊，那在法规里面最主要设计是因为农业的保险跟一般的商业保险不大一样，就是因为它有比较高的经营风险。那政府在初期为了鼓励整个农业保险的落实，那设计上是用50%为限，但是针对特定的一些保单的部分的话，它可以比50%还高。那举个例子，就是说当有一些因为政策需要而必须强制去保险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它的保费就会因应地方的财政跟中央政府的财政的部分，那我们会搭配跟地方政府的比例，所以对农民来讲，他可能所需支付的比例不会到50%，因为地方政府他也会支出以上。
好，还有没有媒体朋友？好，中央社。
有关于第一个部分，就是有关于农业保险基金的这设计，那因为现在目前的农业保险从104年试办以来，那都是由保险公司或者是我们地方农业在设计的，用试办的方式执行。那成立这样的一个基金，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能够提供所谓的再保的一个机制，然后并能够结合现有的保险公司一起向国外去做再保，所以它本身的基金。当初我们有一定的规模，初期政府会投入，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的财政纪律法在108年4月10号就已经通过了，所以未来我们会看实际的保险的这些额度，然后才会在年度上面去编的预算去支应这样的部分，而不会说一开始就有一个绝对的一个政府的基金投入。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有关于现在因为整个。农业的损失都是由天然灾害救助办法里面的现金救助去支应的，那也因为现在目前的农业保险它才在起步，现在目前的覆盖率大概9.71%左右啦，整体来讲，那这样的一个覆盖率它并没有完全覆盖到全部的作物，所以在现行的制度在走的时候，我们大概还是用双轨并行的方式，就是天然灾害救助办法还会去实施，然后有加保险的话会多一份保障，但是当整个保险的覆盖率提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那相对的这个天然救助灾害 的救助的方向，或者是它的额度，我们 会视实际的状况去做调整。那第三个部分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50%的这个补助的这个上限，那这个其实是现阶段来讲，当农业保险基金还没成立之前，那我想我们也会用政府的一些年度的这些预算，会去考量整个保单的设计，会去做经费上的一个编列。明年现在，我手边可能没有资料，不过我想我们会根据年度的需求，会有一个额度在里面。
好，还有没有媒体朋友？好，央广之后工商。好，这并不是定案的资料。那的确，公民新政委有召集会议，不过最后的这个办法修订的内容以及所谓的名单，并还没有出炉。还有没有？工商先好，然后再大纪元。 好，请次长。
好，谢谢。
大纪元，好，台湾是一个尊重言论自由还有新闻自由的国家，所以我们只能再次的说，期盼媒体可以自律。那如果有任何被点名的媒体，其实他们自己应该清楚的对外说明，诚实的说明真相，来排除国人、观众、读者的疑虑。那当然，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如果真的有任何个人或是团体替中国政府从事代理的行为，而且正如您所说的，的确我们的立场是支持陆委会，也就是任何有违反现有的法律，例如国家安全法，那么检调单位当然也必须要进行依法侦办。那但是我们要再次的说，我们推崇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同时也守护台湾珍贵的民主的立场是不会改变的。今天的会议当中没有提到。请。这个部分其实政府一直在做，的确就是今天您看到的是一个统整的报道，那各部会包括金管、财政还有经济部都陆续在推出相关的方案，的确是没错的。我们希望松绑，希望 台商趁着这一波美中贸易战还有国际局势的改变的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赶快回到台湾。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媒体？好，自由。 好，先请营建署。
好，有关于在现阶段的这一个前瞻基础建设里面，地方对于这一个耐震补强，大概不外乎是两个状况了。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一个财政上，它的专案补助的一个比例比较低啊，那所以对他们来讲，有一些可能位置不是那么重要或人口数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个聚集场所，他就把它排去比较后面，那导致它的执行率有点偏低。第二个也是在因为它有些活动中心或者是有一些市场它是属于比较偏远的地方，那如果单一去发包，常常会造成流标的一个问题。那所以这一点呢，我们除了后续会把它整合来加强纳入到后续的一个补助以外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协助他做一个合并的一个发包，就是几个案子呢一起做发包，来提高他的一个得标的一个脱标率哈。那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其实陆陆续续地方政府已经有在赶上。
好，那针对您的第二个问题啊，的确我们现在面临的是舆论战、讯息战。那么在过去这段时间，所谓的代理的样态非常的多，当然大家共同讨论的媒体只是其中一种样态。那当然大家也注意到，前一阵子包括二十几家网媒同步的去拷贝中国官方的报道，拿到台湾来报道，那这样的一些事实或者是事件已经不断的告诉我们，的确我们这个陆委会要提出修正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也就是所谓的代理人条款，是有其必要以及有其正当性。不过修正的内容，好，以及它必须限缩的所谓代理的样态以及范围，我们也希望陆委会可以提出更精确的修正方向，以免造成其他不必要的误会。因为重点不在于打压媒体，我刚才已经不断的强调，重视媒体新闻自由是台湾非常珍贵的价值，是跟中国非常不一样的价值，所以我们不可能伤害这一个至高无上的精神跟原则。那但是我们也的确必须要面临舆论战跟讯息战对台湾的攻击以及伤害，所以我们希望陆委会可以针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有关代理人的条款做出更精确的修正，然后把各式各样的样态来向就是说更精确的规范，以免很多民众不了解，例如很多台商可能会非常的担心自己是不是一个不小心就触法。那经常往来中国以及台湾的，不管从事旅游或者是文化活动的人，可能也会担心自己是不是一不小心就触法。像这一类的疑虑，都是在维护国家安全的过程当中不必要带来给人民的疑虑。所以我们希望接下来的修法必须要有更缜密的讨论，当然未来的讨论还是必须要经过立法院的审议。好，苹果。其实不必要的情绪哦，大家应该放在一边，回归事实的讨论就可以。好，还有没有其他的提问？农委会有没有补充刚才的
？OK。
好，农委会再补充一下关于农业保险法，好，举一两个实例来跟媒体朋友说明。
Okay. 这样的，有关农业保险的部分哦，那我想跟各位媒体朋友说明一下，就是。农业保险基本上它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保单，包括某一类型的农业保险是保收入的，好，保障收入，就像前两天我们农委会有开发了一个新的保单，针对香蕉收入的保险保单，换句话说它可以保障，举个例子，它每年它保障它的收益是70万，那在这个70万之下，如果当地的地区的当年度的那个产量，三 三年度的平均产量如果不到，只到55的话，那他就可以接获到那个理赔的部分。所以这是属于收入型的保单。那第二个部分是有关于产量型的保单，就是保障它的水那个产量的一个每一年的产量达到某个水准。那以水稻为例，它如果每年可以保说它每年的产量在地区上是大概5000公斤，那那样的方式，它如果没达到5000公斤的话，那就可以得到理赔。那还有一些像渔业的部分，通常因为渔业本身它在鱼池里面，我们有时候常常看不到那个鱼到底有多少只，所以像这一类的话，我们就会去设计一些跟气象参数有关的这些指数型的保单。那过去我们的渔业 的一个损失，特别在低温的时候，像还有像去前两年823水灾的时候，那相对的造成渔业那个养殖渔业很多损失。那过去它如果只有保这种所谓的天然灾害，就是由天然灾害救助的话，那他所得 的那个给付的金额非常低，只有几万块。但是相对的，他如果有带这种所谓的这种气象参数的指数型保险的时候，当他的雨量大概连续48小时到500毫米以上的时候，他就可以获得理赔。好，那这样的一个理赔就会得到让我们的整个农民甚至渔民的这个收入得到一个更充分的一个保障。这是做一些补充。
好，那如果没有其他的提问，那记者会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